第十一章，经历重生。上杰心里的渴慕，受了那位传道少女的激发以后，便决意不顾一切地追求灵洗，期望能得着生命。但是，所苦的是得不着门道。同时，他的同学们又在批评那奋兴会的五旬节派少女，认为他偏重情感，一味迷信。上杰听了这些话，心里便说，只要我有那种生命的讲道，有能力的祈祷，管他是迷信也罢，感情作用也罢，我都接受，我都愿意。寒假转瞬即到，上杰利用这假期的光阴，读了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，特别是约翰·卫斯理的传记。每读一本，他就赞叹一声，原来他们也有生命，也有灵力。他真惊奇这灵力的奇妙和伟大，原来并非五旬节派、灵恩派才能得到灵恩，他渴望他也能快快地得着。1926年12月31日晚上，上杰正在跪着祷告的时候，忽听见神的声音在灵里对他说，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。这声音是细而温和的，但上杰听了犹如雷霆炸惊，不觉毛骨悚然，全体颤抖。他心里在细琢这句话，的确不错，人的学问、人的才干、人的一切，岂不都是虚幻而空洞吗？人生如泡影，活着只有痛苦和悲惨，死了更是虚无缥缈。这样神志不宁，心思恍惚，终夜不能入睡，眼也不曾一闭，便看见曙光小白，凉风吹来了1927年的第一个清晨。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上杰心灵的负担也一天一天的加重，弄到身心无片时宁静。在无可奈何中发出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我在这虚浮的俗世来度这愁烦苦恼的生活？他越想这个问题，心灵卷缩得愈紧，愈紧就愈黑暗，黑暗到比夜的漆黑更甚。圣灵和恶魔在他心里征战得最猛烈的时候，也就是罪与义决胜负的一刹那，这就是1927年2月10日发生的事。这一场苦斗最好用上杰自己的话为描述。那晚我祈祷，我不但诚恳地迫切祷告，我真是拍灭了自我的破心直求，我淌着忏悔的泪，捧着求救的心，一声声求主的血来遮蔽我，使我不再为自己活，不再有人间虚华的奢望，不再有空中建楼阁的计划。我不过撇开我赤裸裸的心，求神可怜我在魔鬼铁蹄下哀痛的身心灵。神的灵进到上杰的生命里面运行，大概在晚上10点钟左右，一幕幕的罪剧开始在他面前演出了。他自己大小轻重的罪一无遗漏地在眼前展开，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清楚楚地显出。最使他难堪的是，他没有办法除去这许多罪， 使他觉得自己是罪魁，理当永远沉沦地狱。触目刺心的罪陈列在面前，要闭目不看是办不到的，设法除去也是不可能的。在焦急之际，尚杰想到在箱底还有一本被遗忘许久的新约圣经。他打开圣经，读路加福音23章，那里说到主耶稣为他的罪而受难的经过。他仿佛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到各个他，一路荒凉寂静，他自己也和去钉十字架的罪人一般，低了头，弯了腰，眼都不敢斜视别人，只能蹒跚地跟着主的脚步走。这真是难受的一刹那，所负的重量几乎把他压死。不知怎的，耶稣已高悬在木架上了，头侧着，两手鲜血淋漓，这惨象使他伤心。他谦卑地跑在十字架底下，俯伏在地上，求主用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。他直求到午夜，钟声敲了12下，他高呼哈利路亚，因为他罪的重担都脱落了。于是他身轻若飞絮，跳着赞美主。这时忽然又转入另一个场面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当然是有赦罪权柄的神子说的，尚杰亲眼看见主立在他面前，脸上发光，头戴冠冕，手有钉痕，对他说，你要改名约翰。罪已得赦，他看见自己的心空洞而清洁，像间幽静雅致的房间，房门开处，圣父圣子圣灵都登堂入室。在晚上1点，尚杰觉得全身疼痛难当，全身骨节、心脏、肺腑没有一处不疼，好像受了重伤。他问耶稣说，这是哪来的病，使我如此痛楚？这时圣灵光照他的心灵，使他明白与主同钉同死的真理。在这个难忘的重生之夜，他在异象中看到的属灵活动影片一共有7大本，从看见自己的罪恶真相一直到奉差遣为止。后来追溯上面所述的异象时，尚杰说，那晚上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灵命生日，我不能忘记。同时我受了主的使命，去向万民做末世的见证。主给我改名叫约翰，用意是这样的。当日施洗约翰是给主开路修道的先锋，这个时代主不久即将再来。在将再来而未来之前，主也要选召先锋。主再来与出来不同，先锋不止一人。主召我做这先锋之一，宣传天国近了，主必快来的消息。
重生，你必须要 是